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最近宣布拒绝接受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所创办的中美交流基金会提供的资金，以维护学术独立和自由。此事将这个和中国政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基金会推到前台。根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报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多个美国一流智库和大学都接受了来自这个基金会的资金。德州大学拒绝中国资金，是否标志着中国以扩展锐实力为目的的资金来源在美国将面临更多的审视？许多国家都通过对外提供基金和援助来发展软实力，为何唯独中国的意图被质疑？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女士，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我们首先把话题从这个中美交流基金会董建华这个基金会来谈起。戴博，你对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背景有没有任何的了解？
这个基金会就是比较活跃的，就像你们说的，很多美国的智库、很多美国的高校就是接受了他的一些支持，而且他有一个杂志、有一个网站，就是支持了，主要是很多的这些座谈会或者给一些人就是出稿子的一些费用啊、他们从头到尾就是强调合作。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们搞的是一个纯粹的宣传，不是那样一回事儿。就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态度是有时候要磨细腻，就是要把很多美国和中国最棘手的问题稍微那个轻视一点点，他们是这个态度。我们都一直是非常清楚是同一战线的一部分，可是很多很主流的比较权威的那些组织也是接收了这些基金会的一些钱，而且没有收到很多不应该接受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董建华是一个纯粹的宣传家，他是有灰色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高校可以做他们自己的决定。虽然是如此，我听那个奥斯汀分校的这个消息，总的来讲我很高兴。
你觉得你支持他们这个行为？
我是支持他们这样做，因为我觉得美国很有必要醒悟过来，知道中国在追求他的所谓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是直接的威胁到一部分美国的，不只是在华盛顿，还有美国的那个很多社区、很多机构、很多学校、很多组织的核心价值观和态度。
好的，曹雅学，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大学基金会智库等等，它要筹款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么中国这一招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影响美国舆论的一个方式，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然后我先想补充一句，我实际上注意到这个基金会呢，我最早不知道这个基金会的名字，是去年我注意到推特上突然来了一个推号，一样上来就有很大很大的这个跟随的这个粉丝哈，不知道他们怎么突然获得叫做 China US Focus，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劲啊，这样的东西。那么我当时就到他们的网站去看了一下，我基本上一分钟内就断定这一定是中国政府在背后的支持。我不同意戴博的那个就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他很有害。他实际上是就是以一个外部世界似乎可以接受的方式来传达中国政府的官方信息。比方说目前他们正在推一带一路，就说这背后是有 agenda 的，非常非常清楚，
对，
非常非常清楚。这就是你像我们这种天天观察中国的人，你上去三分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那么我的看法呢，我是觉得这个在这种压力美国很多年里没有警惕这个中国的这个影响力。那么最近呢，就是过去接受中国的钱可能也不觉得是个问题，那么接受一个孔子学院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2017年，这个问题突然好像浮到了表面，以前是有一些断续的一个累积过程，去年突然浮到了表面。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非常必要，非常必要，不光是在美国、澳洲、新西兰各个民主国家、英国、欧洲。
这些我都同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很警惕，应该搞清楚，就是每一个组织的钱或者它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我警惕，可是我不害怕，因为共产党的那些思想在美国没有，几乎没有任何人买这个账。美国是以言论自由为特色的，你要讲你的，看你有没有说服力。你没有说服力，所以我公开跟你辩论，我根本不害怕。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最不要接受的一个条件，而且很多他的钱追求的是什么呢？要美国人闭嘴，要他们不想不提这些问题，这些我觉得是非常可恶的。可是公开的讨论，我一点都不怕。
好，听听澳门王建伟教授您的看法，对于德州大学拒绝这个董建华基金会的这个做法。他的电话现在出了一点问题。我想曹雅群女士，我想刚才就接着戴博说，他觉得只要是一个自由的环境，他并不担心中国的影响。但是你觉得这个累积起来的影响，很多人担心这个所谓的美国语境生态环境、语言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慢慢的受到这个中国基因的侵蚀，你觉得这种担心是不是一个？
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担心，而且正在发生。就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这样，就像有一个记者写的，他现在中国是用钱、用金钱的这个影响，慢慢的来改变这个 ecosystem， 就是这个生态环境。那么呢，就是说。如果说很多人就会逐渐变得不太愿意去
自我审查了，就发
审查，或者不太愿意去批评或者出来辩护。而且中国人他最主要是体会到，以往呢比较傻的做法是中国人自己来游说，
对，
那么现在他突然觉得如果让美国人或者外国人、当地的政客、当地的学者来为我们说话的话，那么整个这个公众、当地的公众就会更加接受这个东西。
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insidious 很恐怖的事情，
很阴险，很阴险，很阴险的一个。
我想不起来这个词的中文翻译，这实际上是很阴险、很阴毒的一种办法。而美国民主社会的人对这方面的提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低，
因为美国它就是一个开放社会，它对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个吸纳性的。所以
有时候美国人是有点天真。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支持你的立场，可是我告诉你我怎么看待这些。我的孩子们也都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在一个所谓的孔子学堂学的中文。那这个学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这些我不怕，就是纯粹的那个语言课我不怕。可是他们的后面那个墙壁上是挂着一个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中国地图，有九段线就是根本没有承认跟印度的这些边界的这些争议什么的。老师从来不提那个地图，可是那些学生说这个都是中国的领土吗？他说当然是。这个是不对的。
对，
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可是我们应该
这么，他是无形中的影响就塑造了这些小孩的这个
观念。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的要求不是直接的宣传你，是让你慢慢的习惯于中国的立场，
慢慢习，
对，而不提出什么什么抗议的。所以可是美国不是没有人，我也正在写一篇文章，就是提起这个问题，说或者每一年有一个星期孔子学堂让美国的那个历史老师进来讨论这些边界的那些争端，或者的话那些地图应该是撕下来。如果韩方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的话，那你就给我滚走人了。可是美国是言论和学术自由，我们不怕讨论这些问题。
好，王建伟教授现在回到电话上了，我想听听王建伟教授您。
你好，刚才那个信号不行。
好的，谢谢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德州大学拒绝中国董建华基金会的这个资金的问题，您作为一个国内的学者，您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对董建华的这个东北基金交流会了解不太多，但是据我这个看到他们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东北交流基金会所从事的这个活动跟其他的中国或者美国的这个基金会啊或者智库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那么组织双方的人员进行这个交流，进行一些高层的对话，然后呢这个组织中美双方的各界的人士进行互访。那么还有当然因为说是基金会嘛，就像美国的这个福特基金会啊，这个美国的这个 Roots Foundation 啊一样，那么资助这个有关中国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这个活动，我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好，我想听听雅轩你的这个看法，你觉得这个他刚才把这个董建华基金会跟美国的基金会发挥的作用是相提并论，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怎么说呢，这正是中国做这件事情聪明的做法，他把它伪装成像。那么实际上你昨天曾经提到，我们说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对中国这样去做特别提出质疑呢？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到最后还是回到一个价值观，到底你背后是在销售一个推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那么你像这个董建华基金会，我刚才说到他们的网站，它显然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门面哈。你比方说就说言论自由，言论自由，那么中国可以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来做很多事情。那么我想问问这个教授，你是否知道有一个中国去年通过的这个对外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这个管理法？那么现在就是说对像福特基金会啊，那民主基金会是很早很早就当成这个敌人哈。对福特基金会的限制啊，对其他小的限制，包括去帮助中国帮助促进妇女权益、儿童权益、残疾人权益，
民间组织全部
非常到乡村去帮助训练一些民主意识，所有这些都受到限制，而中国却可以在华盛顿的市中心开电视台，可以有报纸，什么都，对对
对，
所以呢，所以你说他们之间的活动是类似的，这个是完全完全不能够同意的。对，
这位女士，你刚才提到这个民主基金会，那民主基金会的钱哪里来的？是美国国会给的钱，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吗？所以你单单是从这个基金会或者是有没有跟政府有联系，这从这一点来判断说这个机构就是有别有用心啊，就是所谓的这个背后有所谓的奸的，你这种讲法太武断了，对不对？那么美国的这么多的美国这么多的基金会，这么多的大学都要在中国建立他们的分支的机构，那你说他们背后有没有奸的啊？他们是不是要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呢？也是要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嘛，有什么不好呢？那么中国如果要宣传他自己的价值观，只要他们做的事情是合法的，那是在美国法律的允许的范围里面的，为什么你就要这个另眼的看待呢？把它说成背后有什么agenda？那你刚才讲说这个董建华这个基金会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门面，你有什么根据呢？你只是一种
猜测。这个很容易，那个董建华他毕竟是那个政协的副主席，
对，
他是做过香港的第一个特首，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戴博先生，这个中国的官员现在退休了以后，他搞一个基金会，搞一个智库，这样的事情比较普遍，比较越来越多，这个是事实。但是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美国的政府官员下来以后搞自己的智库，搞自己的基金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很多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中国甚至向美国来学习的，所以会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中国还是那个一个党的专政，他们还所有的这些高官他们退休。
就像戴博先生，你现在这个服务这个基辛格这个associate，你这个组织，你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不是基辛格博士吗？
好的，王建伟教授，我们听听这边嘉宾他们怎么回应您刚才的批评。
问题我跟基辛格associate，我跟基辛格，你搞错了。
好，请等一下。
我不是基辛格associate的人，我是威尔逊国际学制中心之下的以基辛格命名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跟基辛格的 associate 没有任何关系。不同的是，我们是经过学术分析批评中美关系的各方面的，包括美方在内。如果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文章或者我们的社论，大概50%-50%左右是说美国的和中国的，我们觉得就是效率比较低的或者不当的地方都有，这个是很清楚的。我没有看一个中国的智库批评中南海 的政策的。
嗯、好，亚学，我知道《环球时报》也发过多次发过社论，批评美国这个民主基金会发挥的作用。嗯、那么认为，民主基金会是在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等等。那么刚才王建伟教授也提到，我想看看你对这个有什么反应？
既然说到民主基金会了，我们就把这个话摊开来说一下哈。民主基金会的确，它是一个美国政府资助的一个半民间组织，然后呢，那个美国纳税人拿钱，国会拨款，然后在全世界各地五大洲，到处都有他们的都去做这个民主的一个倡导、宣传和培训。
嗯，
那么在所到之处，民主基金会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在拉丁美洲、在中美、在东欧国前东欧国家、在非洲，他们举办这个选举训练、这个民主的基本训练，所到之处，这些地方的国家把民主基金会作为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带来资源，也带来这个知识哈，和能力培训，唯独到了专制国家，他被作为一个敌人。所以我还是要跟王先生说争论的一点，就是说观念如果是有一个平等的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机制，什么观念我们完全欢迎中国共产党的观念到这里来竞争。
嗯，
问题是王教授，您手放到心上，扪心自问，中国给美国的民主观念提供的一个在中国境内提供的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和 playground 和这个游戏场吗？
嗯，
记不记得你们大学，您在大学教书，记不记得七不讲？现在美国中国的大学是不是可以自由的去讲授西方民主宪政的思想？可以吗？您自己这样说一下。所以到最后是一个观念的一个竞争。
嗯，请讲。
我觉得你这个是转移了话题。
我一点都没有转移话题，我完全就是跟我跟您争，您跟我争的就是一个这个自由竞争到底有没有一个市场，双方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到底有没有一个自由竞争的一个市场？您回答这个问题，你才是你这样才是转移，你才是模糊话题，你知道吧？你就说两方都一样，但实际上一个是民主社会，一个是专制社会，一个专制社会他卡着民主的概念，而且把说是倡导一些民主的人放到监狱里。您知道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犯他们都是因为什么进了监狱？
你作为女士要这样谈话就没有这个讨论。
就是我们就是一个
争论，
为什么
讲
这样说话？
嗯，
对，完全没有意义，你这个讨论完全没有意义。你现在讨论的主题是说，对啊，像这个董建华这样一个基金会在美国进行活动，资助美国的这个研究中国的项目，那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可以接受？
这个不是今天讨论的中心。王建伟教授，王建伟教授，我插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讨论重点在于，像董建华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是不是在伤害或者影响美国的言论自由和美国的这个独立的这个学术环境？这个我觉得是今天讨论的关键。
对啊，对，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嗯。
你说董建华这个基金会资助这个美国的这个中国研究，伤害了美国的这个民主自由，伤害了美国言论自由，你拿出证据来呢？你有什么证据呢？就是因为你说董建华做过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董建华跟中国政府有联系啊，那就是肯定就背后有 agenda， 肯定就是要这个伤害美国的民主自由。这种讲法太武断了吧？
王建伟教授，我想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董建华，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资金流入美国，要在美国影响美国人怎么说话，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最近的万豪酒店，请您让我结束好吗？
美国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在中国进行这个宣讲的活动，美国的大学，我刚才讲了，美国主要的智库在中国，在北京都有这个它的分支机构，那你说他们从事什么活动呢？他们是不是也要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呢？
我觉得刚才戴博先生已经回答了您这个问题。美国的智库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他们是各方的观念都有，但是您看到中国的智库有这种代表各方的观点吗？还有一个，您刚才让我给您提供证据，能不能让我结束一下？我想说最近万豪酒店的事情，要求美国的这个商家来就中国有争议的这个台湾问题来表态等等，如此还有比如说好莱坞在谈到中国的国际形象等等的时候，都有发展出这个自我审查机制，这些 不用我提供证据，那么所有的媒体都有报道，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美国
的
警惕。
媒体报道的不一定就是证据。
好，我想请戴博先生。
都是证据吗？
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上下文，我们要说的比较大一点。我原来开始从事中美关系是1986年，我加入美国新闻总署。派到那个美国的驻华大使馆工作，美国新闻总署是负责那个教育交流、媒体这些方面的啊所有的活动啊。可是你也可以说，它是负责美国的公共外交或者是宣传的一部分。美国也有很多啊，也没有很多，甚至没有钱的可怜的。可是原来有很多这些政府的项目是要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啊，希望要影响中国的老百姓的对美国政策的一些看法，有，但是我还没说完。可是其实美国政府赞助的这些活动，你不能说很成功。多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深非常大，可是多数是经过商业和私人的一些行为，中国人民自己是自愿的自掏腰包买美国的电影、美国的书什么的。现在美国这个方面的那个预算是非常低的。现在中国政府经过那个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原来是个有点秘密的这么一个概念的啊，他们是开始要影响美国的，可是不同意这些影响，所以美国人是变得更警惕。这个是今年2018年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只是有限于中国的边界之内，还是在它的边界之外有它的影响。
嗯，曹雅旭，你是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好，说什么？
好，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好，王建伟教授，您刚才好像要插话，请讲。
我只是想说明，我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基金会，中国的这个这个智库也好，那么美国的基金会、美国的智库都想在对方的这个国家建立它的这个存在，那么想要这个促进两个双方的这个了解。那么你当然也会宣传他们自己的，宣扬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我想这是完全正常的。之所以这个最近这些事情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主要是因为过去都是一面倒的，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宣传比较多，美国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比较多，这个很多美国人都对这一点习惯了。那么现在中国人现在开始要想影响美国人的想法了。很多的美国
王教授，对不起，时间不多，我最后给曹雅旭女士20秒的时间来回应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事情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观念和价值观的竞争。那么到了最后，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如果放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段里头的话，我并不担心这个中国到这里来施加影响力，因为长远来说是一个人民的选择。你是愿意选择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己的官员呢，你还是选择中国这样一个专制政体，人民无法选择、无法说话，动辄就进监狱受酷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对世界人民来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好，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戴博、曹雅学和王建伟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到 YouTube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收看焦点对话。我是明星。